愿恩惠平安从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以及圣会，诚心所愿。刚才何牧师帮我们诵读过今日讲到的经文，大家如果细心来到看经文的内容，你就会发现它经常出现耶和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如果我们细致来到看，我们就会发现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哈该书的经文出现了很多次，上帝讲完一句说话之后又要讲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讲完一句说话之后又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表面上很沉，因为在两章经文只是38节竟然出现了20次这句的表达，是什么原因呢？很明显，当时以色列的百姓面对着艰难困苦，各种人不能够理解明白的挑战，他们的心灵膊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波斯王不给他们去建殿，先前给的，但新的王兴起之后又落禁令不给了。在这样的压力困苦底下，他们怎么算呢？第一章就讲了上帝透过先知鼓励他们要重启这个建殿的工程，结果三个礼拜他们考虑祈祷，终于鼓起勇气要来承担了。但一路承担的时候，心灵里面一定有很多的难处，四围会听到很多的声音，可能家人呢，可能敌人呢，各种的声音充斥着我们的时候，会叫我们的心灵会灰心，会丧志，会沮丧，好想摆低了，搞这么多做什么呢？但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说话再一次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就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艰苦困难逆境，人家的说话，我们内心自己那种沮丧表达的说话，都会充斥萦绕着我们，使我们没有信心来到回应上帝那里行他的心意。我们不要忘记是耶和华叫我们回应他嘛，所以多次讲话，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要提醒我们不要听各种灰暗消极思想的说话，要回来听上帝的圣道，上帝劝勉鼓励我们，他应许我们，他叫我们来到回应他，服侍他，他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看第二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开始就会看到上帝提醒以色列人当刚强做工。刚才读过的经文呢，提及到你当刚强，这是耶和华说的，又再讲一次你当刚强，这是耶和华说的，又再讲多一次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如果你细心看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第一次你当刚强做工，这是耶和华说的，是对当时的行政领袖省长所罗巴伯讲的，第二次是对当时的属灵领袖大祭司约书亚讲的，第三次是对所有以色列幸存的百姓讲的。他们说上帝讲说话真的这么沉的，你一次讲，我对你讲，对你讲，对你讲，一切冚唪唥一起夹埋啦，你们都当刚强壮胆，那就简单咯，是不是？为什么上帝要分开逐次这么讲啊？很明显，不同岗位的领袖信徒，各人都面对着不同的艰难困苦挑战。当我们在艰难困苦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想 佢啊梗系得啦，佢啊点点点点啊嘛，上帝睇住佢啊嘛，我点同啫？我小人物嚟噶咋？啊，人好容易会比较啊，但系上帝好明白我哋嘅心里边谂乜嘢，佢每一类嘅群体都唔厌其烦嘅，逐次讲你当刚强做工。好明显，上帝知我哋嘅心，好惊上帝忘记咗我啊！佢顾念别人嘅时候，会唔会都顾念我噶？亲爱弟兄姊妹啊，圣经就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上帝冇忘记我哋任何一个，佢要同我哋讲，你要刚强做工。佢要同我哋讲，佢嘅灵仍必与我哋同在，我哋唔使惧怕。是的，在困难险阻、各种的阻拦、人事的冲击，我们心灵都会有很多的难处，有时都跟人讲不到那么多，回到家跟家人都不知道怎么说，但家人看见你就愁眉深锁、啊、有时就在那里嗨声叹气，不需要这样，你当刚强做工，这是耶和华说的，他的灵必与你同在，你不用惧怕。既然上帝说不用惧怕，即是说当时的人的心里面真的怯的、哦、广东话来说就是劣的了、哦、他里面真的会震的、哦、面对着这两个难处，但是上帝鼓励他们，人需要上帝的安抚，岂不又需要弟兄姊妹的安抚、包容、接纳呢？每一个阶层的领袖、信徒、弟兄姊妹各有自己不同的难处，我们都需要上帝的鼓励、体察、安慰，但我们都需要彼此体察、安慰、鼓励，求上帝与我们同在。圣经在以斯拉记第五章，上次我跟大家说要明白哈该书的信息，要看同时一些关于当时秘掳后期这个历史书的记载。第五章第三至五节记载，当时河西的达乃总督和士他波斯乃以及他们的同僚来对犹太人这样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完成这建筑呢？于是我们告诉他们，建造这建筑物的人叫什么名字。但上帝的眼目看顾犹太人的长老，以致没有人叫他们停工，直到咒文上告大流士，得着他对这事的回谕。在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就说，七月二十一日，去到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些时候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干地，我必震动万国。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帝应许他们不需要惧怕，他会震动天地、震动万国。你担心资源缺乏吗？上帝就告诉他们，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要震动列邦万国，使这里的资源能够充足的。在困难逆境底下的人，眼看四围都没有，哪里有得来？但是上帝就提醒他们，纵然现在有河西的总督，加上那些敌人士他波斯乃，还有一班的同僚走来威吓你们，你搞那么多做什么？不是说不给做事的吗？你还在那里建殿？哇，当这样表达下来的时候，心灵里面真的怯的、哦、确实我们现在建殿资源都很缺乏，人力啊、物质啊，很多东西都不够的、哦、再加上被人这样威吓，很容易会躲退。但是上帝藉住哈该先知来到勉励他们，不用担心，我要震动天地万国， 将各样需要的资源来到供应，确实奇妙的。那些敌人只是在威吓，但他们又没有强迫他们要停工，他们又用回以前的招数上告这个的波斯王。这一招敌人想着很有杀手锏的，因为如果我威吓你停了工，我上诉的时候一落到来找不到证据，没做事，但你继续做事我就上告，然后上面找人下来查的时候，那是不是呢人赃并获了，有了罪证了，你秘密在这里做工了。但是结果敌人的想法不成事，原来上帝有奇妙的作为，让这个新的王吩咐人去查阅那些的历史的档案，结果找出来是前朝的波斯王，去吩咐准许他们重建圣殿，还说要供应一切物质资源，不要阻挠他们添。结果新的王接任不久，看见这样的情况，哇，现在原来是这样的，结果立刻落谕令，不要拦阻他们，还要供应充足的资源给他们。他们就很经历到上帝的奇妙，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当人眼目只看艰难黑暗，就会灰心丧志，但当我们回转头来看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祂要震动天地，震动沧海万国，将我们需要的各样的资源来到供应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可以来。但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特别发现原来去到第二十节，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列国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和骑兵都必跌倒，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杀。这里经文是讲的什么呢？原来上文讲到在九月二十四号，耶和华藉着哈该先知已经对这个的省长，即是行政领导所罗巴伯讲说话，又对个大祭司属灵领导讲说话，又对众百姓讲了说话，他会震动天地万国供应资源的了。但是同一日，哈该先知再次跟这个行政领导的所罗巴伯讲我们刚才读圣经的那番说话。为什么？因为这个做行政领导省长当时的公务员，他心灵里面被那些政治的压力逼到，他里面真的不是普通人所能够明白的。你以为他做省长这个公务员的职位很高啦，但是今次来比他有巡察的是河西的总督，加上敌人一起，他们连成一伙，是我的上司。在个体制底下，他不是叫最高级的，你是那个省的省长，但还有整个河西很大的范畴，很多个省上面有总督的。在政治的压力，工作的挑战，他心灵那种的难处，普通平民百姓属灵领袖约书亚他们哪里明白呢？你说大不了就没事做，为什么这么害怕呢？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但你明白当时这个所罗巴伯，他本来不在犹太省那里工作的，他在他们当时的波斯国首府那里做事的，不过前朝的王派他来这里做省长，他带了一些他的部属来到这里做省长的时候，换言之，当你的地位不保，你的手下一路都会被人来到攻击的，他们都不保，你不开饭，很多家人都要开饭的。如果你读到后来尼希米记， 尼希米做省长，他每日供应他的同僚家人，哇，那些的饮食那个数量你看见就是惊人。他不是担心自己的开支，不是担心自己的前途，他那种压力就是当我不保的时候，我被追究，我解决不到，有很多做细的都搞不定。一般人怎能够明白这个当时的公务员所谓的首长的压力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同的人面对着不同的岗位的时候，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事，你不是他，你感受不到他心灵那种痛苦挑战，可能很多压力他都不能够跟这个大祭司讲到，跟平民百姓更加讲不到，因为会动摇他们的信心，他只能够自己塞在里面。但是上帝知道，先知跟众人讲完之后，耶和华说再次临到哈哥，再一次跟这个所罗巴伯讲那番说话，给我们看见一切上帝明白。上帝说要震动万国，敌人会鬼打鬼，他们的弟兄的刀兵自己攻击的，你不用担心，不用用人的方法来对付，你做好你的工。感谢上帝的恩典，给我们看到他话语的宝贵。经文在第二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的话直哈该先知传讲，去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一至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亦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先知，这个是大流士王第二年的八月。如果你留心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其中一种的特色就是每一个先知讲道的时候特别都记载他是哪年哪月，有时甚至连哪日都记载了。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哪日讲关我什么事，你做什么在记载啊？但是当你仔细留意，你就发现原来六月二十四号众百姓和领袖愿意起来凭信心重启这个建殿工程之后，到七月，到八月，到九月，耶和华上帝透过他的先知一路来到讲道勉励他们，不是藉着一个，藉着哈该先知之外，还藉着撒加利亚先知，他们两个轮流的来到正道。如果你看以下这个的表，不过你说牧师那么小的字怎么看得到啊？是不好意思，因为归纳了哈该书、撒加利亚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几卷的经文，凡是涉及到日子和信息的我归纳在那里。我做一次的时候，我仔细来看，我就发现上帝用人不是只用一个，是要用一个团队。建殿的工程需要很多种的人才，但是属灵的勉励同时都需要不同的人才。哈该先知我们读的时候发觉，哇，他很犀利，他能够激发到那些灰心软弱放低不敢做工的人起来。但是原来不是只用哈该，上帝都用撒加利亚先知。不要想着只是某个人讲到，我就有领袖，原来上帝在教会里面会用不同的同工的。有同工讲到很厉害，但是圣经给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藉着撒加利亚讲很多的属灵异象的，但哈该先知呢一个属灵异象都没讲的。但撒加利亚又不只是讲异象，他又有讲道的。很明显一个给我们看到上帝的用人有不同的恩赐、能力、才干。有些人讲道得的，在今天有些人是辅导很好的，有些人牧养关怀是最撒家的，有些人有不同的行政工作的恩赐。我们需要彼此体谅，互相配搭，不是只是属灵的领袖得， 当时的属灵领袖这个约书亚，或者你说巴麻哈该撒加利亚，行政的领袖，他们都有不同的恩赐才华，所以来到今天的教会，不同恩赐才华的弟兄姊妹配搭起来，各展所长，教会就可以更新复兴，突破成长。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只觉得自己得，没了我就不行了，他在这里阻住了，不是的，上帝给我们看到每一个都要在这里，大家都要各展所长，来到彼此配搭，互相包容，同心协力的来到做主工。在我们礼仪会九龙堂，感谢上帝使用很多的领袖，教牧领袖、信徒领袖。过去我神学毕业之后，好几十年没有在礼仪会侍奉了，但我同礼仪会咧冇港台嘅接触乜滞啦，同教牧都好少接触。但系因为我都系人啊，都会病嘅，所以我都要睇医生嘅，系咪？我记得当高慧强长老高医生还在嘅时候，我曾经去睇佢病。咁啊，佢仔细帮我检查完、写完嗰啲嘅药单之后咧。他就跟我很雀跃地分享他的传道部大计，我都奇怪了，我又不是你的堂会牧养侍奉，你猛地说很多大计，很仔细地说那就怎样那就怎样，哇，我看他那种雀跃兴奋，就好像开心过他在那里做诊所做医生那样，我有一种感觉，高长老他是人在诊所心在圣所，咁多年咧，佢都安息主怀咧。佢当年所讲嘅传道部大计，虽然讲咗好长好多分钟，但我真系惭愧，完全唔记得晒讲乜。但我同你讲，佢好喜乐咁分享，教会要藉住传道工作嚟到复兴。那种雀跃的神情到今天我仍然历历在目，感谢上帝，神兴起一些很爱教会很爱主的领袖。我也有一次因为鼻有点不舒服去看叶文浩医生，他帮我仔细检查完，告诉我听应该要怎样跟进，之后他就跟我分享释经的内容，哇，很多的圣经是怎样解释啊等等，哇，讲了很长的时间，我心灵里面一个很大的惊讶，我想他做医生那些应该就是花很多时间去进修那些、不同的专业，但原来他做那些之外，他花很多时间读圣经、教导圣经、研究圣经，见到一个牧者来的时候，其实很多年都没跟他聊过偈嘅。那次我是第一次去他的诊所看他，他就很踊跃地要分享上帝的话语，怎样解释，怎样给他激励。我的心灵在想，人在俗世，心在上帝。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一个俗世的生活当中被各样的压力困苦在攻击着，在煎熬着，我们身体都会有各种的毛病，家庭面对各种的挑战，但是原来可以同时靠着回教会有上帝圣道的鼓励喂养，我可以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带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好感恩上帝使用我们很多不同的圣徒。2011年礼贤会在柬埔寨的礼贤之家因着遇到困难被迫要结束了，当然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心灵很难过，我都有去探访过这个地方， 但其中一个礼贤会的姊妹呢，她不只是在难过，她就在想办法。突然之间很多的那些孤儿啊，很多的孩子她结束的时候走散了，那怎么办呢？她就四围用各种的消息去找回那些小孩，找不完了，走散很多，找得多少多少。她就建立一个儿童中心，后来建立个教会要牧养他们，会用他自己工作的收入来到支持这个事工，就经常飞去柬埔寨。当然他只是一个在人眼中没有读神学所谓的平信徒，人很自然会想，我们讲到宣教你懂什么啊？是啊，他好像真的不是懂多少东西，但你想不到的就是他不是只是讲，他是切实的做，不懂我就学咯，一样不行我就问人咯。结果在十几年之间，他透过四处问人，搏命地努力，他开完一间布道所教会儿童中心，又开一间，没多久又开一间。这个就是我带亲子短宣队又探他的第三间，但在去年他又再开第四间，就在柬埔寨和泰国的边境的地方，他在那里直堂第四间。当中我们文智方长老特别被他邀请去到当中来到主持那个奉献的礼仪，我看见那个地方那里的孩子那里的成人，我心灵里面很有感动。是的，这个是在人眼中好像什么都不懂的信徒，但是原来他回应上帝的感召，他可以做的是比很多我们这些觉得自己饱读神学很多思维好掂，我的策略怎么做就怎么样，啊，糟了，得个噏啫嘛，我系咪？你做到几多出嚟咧？但系人哋真系咁做，落手落脚，死命咁做嘅时候，十几年间建立四间教会啦，信徒领袖嚟啫噃。啊，我好惭愧。所以过去嗰一两年，我认识佢之后，我谂下有咩可以帮佢咧？我又喺香港，佢又喺嗰边嘅教会，帮唔到几多啊。不过有一样帮到。因为我个个月都去柬埔寨那边服侍，当时所以我每次就帮他带一件行李，因为我飞得多可以带多件，那个 quota 给了你，次次帮他带一件，啊，很多个人的物资带过去，又帮他将在那边他那些米啊腰果啊我来给他那些的支持者的纪念品啊等等带回过来，每次我做搬台工，即是调回转的，应该传道人教牧应该去发挥领导的功能的嘛，结果我做搬台工，但我很乐意，因为他做的比我做的更好。弟兄姊妹，我感谢上帝，他是与礼贤会同在的，纵然我们遇到很多艰难困苦挑战，但耶和华藉着他的话同我讲，同大家讲，讲什么？我的灵仍然在你们当中，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上帝没有离开我们教会，我们回来敬拜亲近祂的时候，我们听到今天诗班这么踊跃喜乐的赞美，那种的欢乐，我心灵里面很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当结束的时候，大家来看我读这一处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撒拉铁的儿子我仆人所罗巴伯啊，这是万军，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处经文是哈该书的结束的那句。咁大家知道，一卷先知书结束那句，梗系好重要啦。他让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称呼所罗巴伯 为耶和华上帝的仆人，又跟所罗巴伯说，我拣选了你。在历代教会的传统，有时会人这样看，我呢，这些传道人就蒙上帝的呼召拣选，所以我被称为上帝的仆人。弟兄姊妹，信徒领袖，你怎么做都好，你没有上帝的呼召拣选，所以你叫做平信徒。我不否定教会有这种的体制啊表达，但个问题就是，原来当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怎会信徒没有被拣选呢？上帝跟这个所罗巴伯明明地说，我拣选了你，我必以你为印，你可以代表耶和华上帝。原来同有这个的权柄，耶和华同时都称他们为上帝的仆人的。所以我做教牧领袖又怎可以自夸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跟信徒领袖大家齐心协力配搭来到服侍上帝呢？但当然关键就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听上帝的话语，我们有没有听到上帝跟我们说，呼唤我们做他的仆人呢？当上帝说，我拣选了你，你有没有心灵一个很积极的回应上帝，感谢上帝的拣选，我要起来在不同的岗位和众弟兄姊妹配搭来到服侍你和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一篇的祷文来到先祈祷，然后我们来到背诵主祷文。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圣道教诲，祈求你激发我回应你，学习欣赏别人，与人同心配搭，刚强勇敢侍奉，凭信心实践使命，经历你同在的大能，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